作为神的仆人，我是珍重每一个机会能够站在讲台宣扬主的话语。
作为神的仆人，我是珍重每一个机会站在讲台里面那里宣讲神的话语。
作为你们的前任牧师，我今天实在非常高兴，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向整个会众来传扬主的话语。
作为你们前任的牧师，我今天实在高兴第一次站在这里作为神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
我也谢谢陈牧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他交换讲台。
我也多谢陈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跟他交换讲台。
他愿意能够去这个乡下的地方明湖城来讲道。
他愿意去到乡下的地方明湖城讲道。
因为那边工作的需要，所以我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就帮助明湖城的工作。
因为那里的需要，我没出门的时候我就帮助那里的工作，
一直等到他们请到牧师以后呢，我就可以常常回来跟着我的家人一同跟你们敬拜。
当他们请到牧师之后，我就可以时时回来这里跟我家人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敬拜。
目前因为工作需要，明湖城的需要，所以我就很少回来。
目前因为工作的需要和明湖城的需要，所以我很少回来。
那么你若是看不见我，
如果你看不见我，
若是看见李师母或者我的孩子的话，你就晓得李牧师还是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当你看到李师母和我的仔女的时候，你就知道李牧师还是好，没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下个月大概我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有几个国家讲到，是卓倩陈佐基智弟兄替我安排的。
下个月我就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在欧洲几个国家讲到，是陈佐治弟兄替我安排的。
所以请求大家特别为我跟我的家人祷告。
请求大家特别为我和我的家人祈祷。
在我不在的时候，李师母照顾一家十个人十一个人好不容易啊。
当我不在的时候，李师母要照顾一家十一个人实在很不容易
啊，真是难得他来支撑一个家庭。
真是难得他来支撑一个家庭。
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爱心，李牧师、李师母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帮忙的呢？
有好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他常常都问我们有什么工作他们需要帮忙。
所以有好多位自愿来帮忙我们的工作。
有很多人自愿来帮忙我们的工作。
特别这个英语团契的弟兄姐妹说，李牧师你不在的时候呢，我们替你剪这个院子里的草好了。
特别是英语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李牧师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帮你剪草好了。
那么我真是非常高兴，不需要我剪草。
我实在非常高兴，不需要我剪草。
那么做完礼拜，我预备贴一张纸条在外面。
做完礼拜之后，我预备贴一张纸在外面，
把今年每一个礼拜六都写上去，
将今年每一个礼拜六都写上去，
让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填一个名字帮我来剪草。
让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填一个名字同我。
那么我就好舒服了。
咁我就好舒服了。
实在的，谢谢你们的爱心。
实在多谢你的爱心。
我相信有很多人最近看过一套这个电影，就是那个 Chariot of Fire 火车火马的这一部电影。
相信很多人最近都看过一套电影叫火车火马。
我很少去看电影，这一次呢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看。
我很少去看电影，但今次跟我仔女一起去。
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受感动。
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受感动。
里面讲到两个青年人这个真实的故事。
里面讲到两个青年人真实的故事。
这两个英国的青年人在那个 Olympia 里面得到那个金奖品。
这两个青年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得到金牌。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犹太人。
那么他唯一得到这个奖品的目的呢，是表扬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家庭的好处，他这个民族的好处。
他唯一希望得到这个金牌的目的，就是要表扬他自己的能力，表扬他家庭的好处。
所以他付了很大的代价，用好多钱请一个教练来帮助他来赛跑。
所以他用了很多钱，付了很多的代价去请一个教练来帮助他赛跑。
另外一个基督徒呢，也是得到这个 Olympia 这个奖品的。
另外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得到这个奖。
他的赛跑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服侍神。
他赛跑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服侍神。
他晓得神给他有这样一个才干，他愿意借助这个才干那个荣耀神。
他知道神给他这个才干，所以他愿意将这个才干来服侍神。
那么这个青年人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到中国传道，结果死在中国。
后来这个青年人成为一个宣教士去中国传道，死在。
那么这两个青年人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这两个青年人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的人生观。
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的人生观。
那么两种的人生观都达到人所看见的一个目标。
两个人生观都达到人所睇见嘅目标。
但是那一个基督徒达到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但呢个基督徒佢达到普通人睇唔见嘅一个目标。
他将来要得到神的赏赐。
佢将来要得到神嘅赏赐。
因为他在地上借助他的才干能够荣耀神。
因为佢喺地上借助佢嘅才干能够荣耀神。
两个人都付了很大的个代价才得到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奖品。
两个人都付上好大嘅代价先能够得到呢个奖。
他们经过很严格的训练。
佢经过好严格嘅训练。
付出很大的代价，
付上好大的代价，
才得在一件事情上的成功，
先至得到成为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故事叫我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故事俾我睇到基督徒的经历都是这样。
我们在人生当中想得到成功，都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
我人生上面需要一个成功，都要付上一个好大的代价。
没有代价，我们就不能够成功。
冇代价就唔能够成功。
但是我也常常发觉，我们基督徒啊，经历有很多的问题。
但我时时发觉我基督徒经历很多问题。
当然非基督徒也同样经历各种不同的问题。
当然非基督徒也都同样经历很多问题。
但是基督徒比非基督徒经历的问题更多。
但基督徒比非基督徒经历的问题更
多。所以我们就常常有的时候就灰心了。
所以时时我们就灰心了。
哎呀，做基督徒做得这样辛苦，做得这样难的。
做基督徒做得这么辛苦这么难。
倒不如呢，我不做基督徒比较愉快痛快了。
不如不做基督徒比较痛快了。
所以我们常常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所以时时我有这样的意念。
觉得做基督徒没有多大的趣味。
觉得做基督徒没什么趣味。
哎呀，来做个礼拜清早要起来了。
来做一礼拜但要好早起身。
那么若是不做基督徒多简单啊。
如果不做基督徒多简单。
在礼拜天能够睡在床上睡多几个钟点，没有人没有人来我说你什么坏话。
在礼拜日的时候睡多几个钟头没什么人讲。
那么天公地道的事情在家里呢睡觉。
天公地道的事情
在家里。可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死不来做礼拜，良心有一点不安哦。
但做了基督徒之后不起身做礼拜，良心有点不安。
再不来几个礼拜呢，牧师或者执事呢来敲门来探访了。
再不来几个礼拜，牧师执事可能来敲门探访。
于是他们问长问短啊，为什么你不来啊做礼拜啊，这样这样。
他们问长问短，为什么你不来做礼拜。
所以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很难做的。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实在很难做。
我说一个成功的人一定要付一个代价。
成功的人一定要付一个代价。
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上天堂。
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上天堂。
信耶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信耶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做主耶稣基督门徒要付一个代价。
但做主耶稣基督门徒要付一个代价。
所以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到天堂的。
所以我们 做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去天堂。
我们要付出一个代价。
我们要付上一个代价。
得救是不需要付代价。
得救是不需要付代价。
主耶稣基督已经 付他的代价了。
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
代价。但是我们做主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付代价。
但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定要付代价。
所以我们无论是看这一套电影的 Chariot of Fire，或者你们四月要看这个天路历程那个电影也好，
无论你看这套电影是 Chariot of Fire 或者是四月的天路历程这套电影都好，
我们都看见无论真实的故事也好，是想出来的故事也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徒一定付一个代价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
无论是看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是想出来的故事，俾你睇到一个真理，就系基督徒一定要付上代价先得到赏赐。
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能够做一个随便的基督徒。
做一个好嘅基督徒，唔能够做一个随便嘅基督徒。
一定愿意付上代价，应付各种的问题。
一定要愿意付上代价，应付各样嘅问题。
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故事。
今天早上，我愿意同大家一起思想一个故事。
不是单单两部那个火车和马。
不单只是两部火车火马，
乃是三百辆的火车火马，
而是三百架的火车火马。
请我们翻开刚才所看的经文，《史诗记》第七章。
请大家翻开刚才所看的经文，《史诗记》第七章。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当中。
这个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早期的时
候。那么当这个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到迦南以后，
当摩西将以色列人带领到迦南，
他去世以后有那个约书亚继续他的工作。
他去世之后有约书亚继续的工作。
那么约书亚帮助他的老百姓能够进攻迦南地，
约书亚帮助他的百姓能够进攻迦南，
克服很多这个迦南地的敌人，
克服很多迦南的敌人。
可是这约书亚过去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像摩西、约书亚这样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
但当约书亚死了时候，就没有一个好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人来带领
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也渐渐忘记神向他们的祖宗所施的恩典。
所以以色列人就慢慢的忘记了神向他的祖宗以色列人所赐的恩典。
因此他们效法当地的迦南人，剩下的迦南人拜偶像，当地的偶像，
所以他们就学那些迦南人一样拜偶像。
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发怒，
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发怒，
神就使用他们四面的敌人来攻打他们，来个管教他们。
神就叫四面的敌人来攻打他们，管教他们。
每一次当他们走投无路，他们转向耶和华，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神一定听他们的呼求。
每一次当他们走投无路，翻转去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一定听他们呼求。
于是神就兴起有一班人，叫那个士师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打败他们的敌人。
所以神就兴起一班人叫士师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打败他们。
今天我们所看的故事是发生在第六、第七、第八两章的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所看的故事是发生在第六、第七两章。
他们那个时候受这个米甸这个敌人的攻击，
他当时受到米甸人的攻击，
走投无路，他们呼求耶和华，
走投无路，他们呼求耶和华。
所以这个神就兴起这个基甸这一位士师来帮助了他们，带领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基甸这个士师来帮助他们。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见神兴起了300个人来帮助这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了300个人来帮助以色列人。
我们就称这300个人300辆的火车火马了。
我就称这300人叫做300辆的火车火马。
那么这个故事是轰轰烈烈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
你也许说啊，他们这300人是很，他们是伟人啊。
你可以说他300人是伟人。
所以神要选召他们做伟大的事情。
所以神要选召他们做伟大的事情。
那么我不是伟人。
我不是伟人。
我也不像这个英国那个在那个 Olympic Games 里面这样有才干的一位人。
我也都不是好像那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有才干的人。
那么神是不是一定要用伟人呢？
神是不是一定要用伟人呢？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见，这300个人连这个基甸在内都是一些软弱的人。
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这300人连基甸在内都是一些软弱的人。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他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他们所遇见的问题跟我们所今天所遇见的大同小异。
他那天遇见的问题和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问题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看这300辆的火车火马不是很伟大的人物。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300辆的火车火马不是很伟大的人物，
乃是一些平平凡凡的人。
乃是一些平平凡凡的人。
当然他们被神所用有他们的特点。
当然他们被神所用有他们的特点。
我们今天早上就分开两方面来看。
我们今天早上就分开两方面来看。
首先要看看他们所遇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
首先我要看看他们遇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看他们能够成功这个因素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看看他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地方。
好让我们这一班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人，都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
好让我们这班跟随主耶稣的人，做主耶稣基督精兵的人，都能够效法，
也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实在的宝贵的功课在里面。
也都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一个实际的功课。
好了，我们首先看看他们的问题。
我首先看看他的问题。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有，他们有好些问题。
他有很多问题。
首先请大家看第8章第4节。
请大家首先看第8章第4节。
第四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人疲乏还是追赶。
第四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头一点我们看见300个人啊，身体非常疲乏。
第一点我们看见这300人身体非常的疲乏。
他们跟这些米甸敌人的打仗的时候，实在是精疲力尽的人啊。
他们同这米甸人打仗的时候，实在是筋疲力倦啊。
哦，他们非常累，又口渴口渴，又肚子饿。
他们非常的累，又口渴又肚饿。
所以他们是一般打得很累的人。
他一般打得很累的人。
那么照理呢，作战打得这样累呢，他们应该转到后方，回到后方了。
照计他们打仗这么累，应该回到后方。
但是圣经用这个几个很简单的字句来帮助我们。
但是圣经用几个很简单的字句来帮助我们，
来描写这300个人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他们任务的态度是怎样。
你描写这300人对他的任务的态度的看法。
圣经说他们虽人疲乏还是仍旧追赶。
但圣经话他们虽然疲乏，但仍旧追赶。
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前面的工作。
他们没有放弃他前面的工作。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攻打他们的敌人。
他继续往前走去攻打他的敌人。
啊，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都觉得疲乏。
我们都觉得疲乏。
我们有的时候不单是身体疲乏。
我有时候不单只是身体疲乏。
我们精神上、灵性上也是疲乏。
我精神和灵性都是疲乏。
特别我们一般有心侍奉主的人。
特别一般有心侍奉主的人。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体力、精神、灵力都不够。
我特别觉得我们的体力、精神和灵命
都不够。我们都疲乏。
我们都疲乏。
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哎呀，服侍主是这样难的，倒不如不服侍主了。
有时候我想到服侍主是这么难的，不如不服侍主
了。你也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在自己侍奉主的时候十几年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在自己侍奉主十几年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精疲力尽，尽的时候觉得，哎呀，侍奉主实在不容易。
有时候觉得筋疲力倦的时候，就觉得侍奉主实在不容易。
啊，我不做传道人呢。
我不做传道人，
或者做其他的职业，
或者做其他的职业，
那么比较舒服一点呢、啊？
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做传道人24小时都要准备的，
做传道人24小时都要准备。
我不但是做传道人啊，
不单止做传道
人，我相信做每一个基督徒也同样的要感觉。
我相信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咁嘅感觉。
每个礼拜天要到礼拜堂，
每个礼拜要到礼拜堂，
好不舒服啊，
好唔舒服。
有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不去，但是不去也不好意思。
有时候心觉得好不想去，但不想
良心作弊，
良心责备
啊！牧师传道人只是打电话来问，
牧师传道人只是打电话来问。
小孩子说要，老师是问他为什么不到主日学。
小孩子话老师先生问他点解唔？
哎呀，所以我们觉得去礼拜堂的确是一个重担啊。
所以我哋觉得去礼拜堂实在一个重担。
服侍主啊，是一个重担。
服侍主系一个重担。
那么于是我们想，倒不如向神请一个长假好了。
於是我們就想說，倒不如向神請一個長假。
一段時期簡直不來教會。
一段時期簡直不來教會。
有的人更打算是退休了，向神退休。
有些人更加打算向神退休了，
以後不再來禮拜堂。
以後不再來禮拜堂。
也許等到將來兒女長大結婚的時候再到禮拜堂一次。
或者等到兒女長大結婚之後再到禮拜堂一次。
向神退休了，
向神退休了。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同样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同样有这样的感觉，
体力疲乏，
体力疲乏，
精神疲倦，
精神疲倦，
这个灵性软弱，
灵性软弱。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但我同大家讲，
这300个人当中呢，他们虽然是这样子，仍旧追赶了。
这300个人虽然是这样，但他仍旧追赶。
所以若是他们能够这样做，你我今天更应该这样做。
所以他们能够在那时这样做，你和我今天也都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条件比他们更好。
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条件比他们更好。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任务。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任务。
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体力疲乏。
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体力疲乏。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人数稀小。小
他们人数稀少。
敌人有多少啊？
敌人有几多啊？
请大家翻开第八章。
请大家翻开第八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你若是懂得加减的话，你就很容易看得清楚敌人有多少。
如果你懂得怎样去加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见敌人有多少。
那么已经被杀死的有12万人。
已经被杀的大约有12万人。
有15000人剩下。
有15000人剩下来。
所以这300个人要应付135000的敌人。
所以这300个人要应付135000人。
你若是你这个头脑是一个 computer mind 的话，你就马上想到一对多少呢？一比多少呢？
如果你是有一个 computer mind 的话，你就一计就知道一要对几多少。
一个以色列人要对付450个敌人。
一个以色列人要对付450个敌人。
你看这个是不容易一件事情。
这个实在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人数是这样少。
他人数是这么少。
要应付这个10几万的人。
要应付10几万的人。
一个要打450个人。
一个要对450人。
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也是同样多的敌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也都是这么多的敌人。
我们四面都有敌人。
我们四面都有敌人。
撒旦呢从来不放松我们的。
撒旦从来不放松。
他用各种办法来攻击我们，来摇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丧志灰心。
他用各样的办法来摇动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丧志灰心。
我们自己有各种各不同的问题，
我们自己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实在不容易应付啊，
实在不容易应付。
所以他们的问题也是你跟我今天的问题啊。
所以他们的问题都是你和我今天的问题。
我们的敌人非常厉害，
我们的敌人非常厉害，
我们实在不能够应付他们，
我们实在不能够应付他们。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这300个人呢，他们晓得应付，
这300人他们知道怎么去应付。
我们也应该懂得应付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敌人。
我们都应该懂得去应付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敌人。
我们等一下子再谈谈，
我们等一阵间再谈。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魔鬼啊是很聪明的，
魔鬼很聪明，
有的时候在你个人当中来摇动你，
有时候在你个人当中来摇动你，
借助你自己身体的软弱，身体的疲乏来摇动你的信心，
藉着你身体的疲乏和软弱去摇动你的信心，
使你灰心丧志，
使你灰心丧志。
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在内部当中啊来摇动，来产生作用，
那有时候它在内部里面来摇动产生作用。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一帮以色列人，他们要应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
我而家嚟睇睇以色列人，佢要应付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内部嘅问题。
我们看第八章头三节。
我睇第八章头三节。
那么以法莲那一座在支派的人说，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带我们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
嗰个话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和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
他们快要得胜的时候呢，他们内部发生问题了。
他们快要得胜的时候，他内部发生问题。
其中一个支派的以法莲人，他们起来发怨言说。
他是其中一个支派以法莲人，他起来发怨言。
为什么你们起初没有告诉我们去攻打？
为什么你起初的时候没告诉我要去攻打？
你看这个魔鬼是多得厉害。
你看魔鬼是多厉害。
在前面正面不能够攻击呢，他就在里面来开始攻击了。
在前面正面不能够攻击，就在里面来开始攻击。
他们在里面发生这个极度的事情，极度纷争了。
叫他们在里面发生嫉妒纷争。
那么若是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
他们前里面没有成功的可能，不会打赢的。
他实在没办法打赢，
恐怕以后他们就有很大的失败。
恐怕之后他有很大的失败。
那么米甸的人再回来的攻打他们，
当米甸人再回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好在那个基甸懂得怎样来应付。
好在基甸懂得怎样去应付。
在第二第三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在第二第三节清清楚楚讲给我们。
所以他们这个基甸说好的话语，软的话语把他们说服了。
基甸讲的好话将他们说服了，
他们不再发怨言，
他们不再发怨言。
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的时候常常魔鬼呢在一个呢兴旺的教会当中呢就开始动工了。
好多时候魔鬼在一个兴旺的教会里面就开始动工。
人数少的时候呢，魔鬼呢让你不管你。
人数少的时候，魔鬼让你不管
你。
你
这个教会没有长进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他不管你。
这个教会是没有长进死气沉沉的，魔鬼不管你。
反正迟早这个教会死的，若是没有人传福音的意向的话。
反正迟早这个教会会死的，没人传福音。
就是一个教会在神面前愿意传福音，愿意顺服主的，魔鬼就动工了。
就是一个教会愿意传福音，在神面前愿意信服主的，魔鬼就在这里动工。
有的时候借助人事的问题，
有时候借助人事的问题，
有的时候借助一点小小的误会的发生，
有时候就借助一些小小的误会就发生，
在里面产生那个极度纷争的事情，
在里面产生嫉妒纷争的事情，
把那个这个基督的爱慢慢的减少，
将这个爱慢慢的减少，
或者因为一点点的亮光的不同，
或者一点点的亮光的不同，
或者一点点跟那个看法的不同，
或者对这个看法的不同，
于是这个高举一点点的所谓真理，
所以就高举一点点所谓的真理，
就把那个教会分裂出来，
就将这个教会分裂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我们明白清楚魔鬼的诡计啊！
但是我们这班基督徒明白清楚魔鬼的诡计，
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做任何的耸动的工作，
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做任何的耸动的工作。
我们都要防备魔鬼在我们中间工作。
我都要防备魔鬼在我们中间。
好了，我们在主面前维持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信，
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保持他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
信。所以魔鬼呢外面不能够进攻，正面不能够进攻，他在里面来发生作用了。
所以魔鬼在外面正面不能够进攻，他就在里面发生作用。
我们常常遇到这些问题，
我时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但是教会，
不单是教会，
家庭也是同样，
家庭也是这样。
若是我们的收入小的时候，
或
有时候我哋收入少嘅时候，
我们夫妇能够清茶淡饭来吃过生活。
夫妇能够清茶淡饭过生活
啊，我们生活快快乐乐。
我哋生活快快乐乐。
没有钱，但是我们有爱啊。
冇钱，但我哋有爱啊。
我们可以过得好快乐生活啊。
我哋可以过好快乐嘅生活。
但是当我们那个钱财增加的时候，
但系当钱财增加嘅时候，
于是夫妇当中就发生问题啦。
于是夫妇当中就发生问题。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哋要小心。
魔鬼不能够在外面正面攻击，在里面来攻击我们。
魔鬼唔能够喺外边攻击，就要喺里边攻击。
这些是这个基甸跟这个三百人所遇见的问题。
呢啲系基甸同埋佢三百人所遇见嘅问题。
他们当时所遇见的问题。
系佢当时所遇见嘅问题。
你跟我所遇见的问题也是差不多的呀。
你同埋我所遇见嘅问题都系差唔多。
那我不想停留在这里，只讲到他们的问题，问题，问题。
我唔想停留喺呢度，只系讲到佢哋嘅问题。
我要用剩下的时间讲一讲他们成功得胜的因素在哪里。
我用以下时间讲讲佢哋成功的因素在哪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哎呀，我们要看看到底有什么因素这三百个人能够成功呢。
我要看看到底有什么因素这三百个人能够成功呢。
好，请我们看一看圣经。
请我们看一看圣经。
头一个因素。
头一个因素。
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
他有很清楚的目标。
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二节。
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二节。
他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缅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他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缅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很清楚，很清楚，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晓得他们前面的任务是什么。
好清楚，好清楚，每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人都清楚他前面的任务是什么。
他们晓得神给他们一个任务，要攻打这些缅甸人。
他知道神给他一个任务，要攻打这些缅甸人，
要把他们打败，
要将他们打败。
那这个是一个很正确很清楚一个目标。
这个很正确很清楚的目标。
我们都晓得一个人生，若是你没有目标的话，你就人生没有成功。
我都知道一个人生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你 没办法
能够成功。你做生意也好，
你做生意都好，
你读书也好，
你读书也好，
什么事情也好，
做咩事情都好，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清清楚楚的目标。
我必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目标，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懂到我们将来要成功什么。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没办法能够知道我们将来要成功的什么东
西。在这一方面呢，我很佩服我们中国人。
在这方面我很佩服我们中国人。
这一点呢，我是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自夸了。
你点可为我哋中国人自己自夸？
我常常看见那美国青年人，特别念中学的人，我就问他们：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啊？
我时时睇问嗰啲美国青年人读中学嘅时候，问佢话：你将来想做咩啊？
多半这些青年人都摇摇头，摇摇他们脖子 ，I don't know， 我要做什么？
大多数人都话佢唔知道佢将来想做乜嘢。
是啊，美国青年人不晓得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怎样。
美国青年人唔知道佢人生目标。
但是呢，这一点呢，我们中国青年人比他们好了。
但呢點我中國青年人比佢好。
我看見有一些在中學念書的青年人，我就問他們。
我睇見有啲喺中學讀書嘅青年人，我就問佢。
我說：你們畢業以後到什麼大學念書？
你畢業嘅時候之後去咩大學讀書？
他說：我要到 Stanford。
佢話：我要去 Stanford。
Princeton。
或者 Princeton。
Yale。
或者 Yale。
Harvard。
Harvard。
所有都是出名的學校。
所有都係出名嘅。
我說：你將來做什麼？
問佢將來做咩？
做醫生。
做醫生。
做科学家，
做科学家，
什么什么做那个 physics 那个物理学家，
或者做咩物理学家。
哎呀，我看见这些中国青年啊，我真是五体投地。
我睇见啲中国青年实在五体投地，
非常佩服他们，
非常佩服他们。
他们有这样人生一个目标，很早已经有目标了。
他好早就有这个目标了。
我的老三，我说你做什么？
我问我老三，佢你想做咩？
他说我要做律师。
系我要做律师。
我说为什么做律师？
应该要做律师。
做律师能够只要讲话能够多赚钱的。
做律师只要讲话能够多赚钱。
他没有想到做律师要用功读书的。
他没想到做律师要用功读书。
他只想到那多赚钱，那个只需要讲话这样容易。
他只是想到多赚钱，只需要讲话。
我们中国人青年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我们中国青年都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但愿这个目标不是我们做父母的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面的。
但这个目标不是我们做父母的灌输在他们脑
海里。但愿他们的志愿是他们自己真是自愿的。
但愿他们的志愿真是他自己自愿的。
我们基督徒怎样？
我哋基督徒点样？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我做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嘅目标。
到底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什么人生的目标？
到底我基督徒喺世界上面有咩人生嘅目标？
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用各种不同的字句来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用好多唔同嘅字句讲俾我哋听。
比方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比如保罗话佢活着就系基督，
他整个人生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范围里面。
佢整个人生喺主耶稣基督呢个范围里边。
他无论说话行事都要为着荣耀主而行。
佢无论讲话行事都为主荣耀主。
这个是保罗人生的目标、人生观。
呢个系保罗人生目标、人生观。
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懂得，我们人生不是多赚一点钱啊、买一座更大的房子，是这样。
但我哋基督徒都知道，我哋嘅人生唔系净系话多赚一啲钱，多买一间大屋。
我讨厌我个漂亮的太太，嫁一个能有才干的丈夫，是这样。
或者娶一个漂亮的太太，嫁一个有才干的丈夫。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荣耀神。
我人生的目标系荣耀神。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
我哋人生嘅目标系将福音传到普天下。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来荣耀他。
我哋人生的目标系神要我哋喺世界上面做盐做光嚟荣耀。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摆在我们前面。
所以我哋基督徒有一个好清楚的目标摆在前面。
虽然所用的字句来描写不同，
虽然人嘅用嘅字句描写，
但是总结来说，我们在世界上要荣耀神，做一些有益人的事情。
但系总括嚟讲话，就系要喺世界上做荣耀神、有益人嘅事情。
不单单是帮助别人，
唔单止系帮助别人，
也要荣耀神，
你都要荣耀神。
这个是基督徒人生的目标，
呢个系基督徒人生嘅目标。
所以我们若是在世界上能够成功，一定有这个目标。
所以我哋要喺世界上能够成功，一定要有咁嘅目标。
这一套电影所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年轻人就有一个目标。
呢套电影所讲俾我听，呢个年轻人就有呢个目标。
赛跑只不过是荣耀神一个办法，
赛跑只不过荣耀神一个办法。
当他达到以后，神给他另外一条的带领的道路。
当他达到之后，神俾佢另外一条的道路。
他愿意到中国做宣教士，
可以去中国做宣教士，
甚至愿意把他生命舍掉，
甚至愿意将那个生命舍掉。
哎呀，他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他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所以这三百个勇士当中呢，有一个很正确的目标摆在他们前。
所以三百个勇士有一个很正确的目标摆在前面。
第二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
第二个成功因素是什么？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清楚楚晓得是神自己来选召他们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是神自己选召他们。
神怎样选这三百个人呢？
神怎样选这三百个人？
这个是很有趣味这一段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请我们看看第七章那一边。
请大家看第七章。
第二节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第二节话，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神用两个办法来选召、来呼召这三百个人。
神用两个方法来选召这三百个人。
一个办法是在第三节。
第一个办法是第三节。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
第三节的话，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
当基甸起来的时候，来呼召这些人呢，有这个32000的青年人壮丁起来。
当基甸宣召的时候，有32000的壮丁起来。
但是神觉得人数太多。
但是神觉得人数太多。
神的办法呢很特别的。
所以神的办法很特别。
神说，告诉他们，凡是惧怕胆怯的，让他们回家去。
神话你讲俾佢听，凡系惧怕胆怯嘅，让佢哋翻。
因为他们前面的任务实在非常重要。
因为佢前面嘅任务实在重要。
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
凡系惧怕胆怯嘅可以翻。
结果有22000人回去，剩下10000人。
结果有22000人翻去，净系10000人。
那这个不是今天美国招兵买马的办法哦。
这个不是今天美国招兵买马的办法。
你们这些美国自己的青年人，你们每一年到了年龄18岁，要向那个 selective service 来报到了、注册了。
那些美国青年到了18岁的时候就要去注册了。
准备将来服兵役。
准备将来服兵役。
你若是你不注册的话，
如果你不注册的话，
你不登记，将来美国政府要告你啊！
你不登记的时候，美国政府要告你。
所以呢，每一个男孩子都要有这个任务要去报到。
所以每一个男仔都有一个任务去报道。
但是神的办法不是这样子。
但神的办法不是这
样。凡是胆怯惧怕的回去。
凡是胆怯惧怕的回去。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那里。
神所需要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神所需要的人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神所需要的人是不胆怯的，不怕事情的。
神所需要的是不胆怯的，不怕事情的。
他们唯一惧怕的怕什么？怕得罪神。
他唯一所惧怕的是怕什么呢？
得
罪
神。神才能够使用。
这样的人神才能够使用。
惧怕其他的神不用。
惧怕的人神不用。
所以这个头一个办法了。
这是头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神怎样呢？呼召剩下这个一万人当中再选召其他的人呢？
第二个办法神怎样去呼召剩下的一万人呢？
神觉得人数太多了。
神觉得人数太多了。
神就吩咐那个基甸把这些人带到水旁。
神就吩咐基甸将这些人带到水旁，
叫他们的拿一点水来喝。
叫他拿点水来饮。
那么喝水的人呢，有两种办法喝水。
饮水的人有两种办法来饮水。
于是把这两种的人分开。
于是将这两种人分开。
有一种人喝水是怎样呢？
有些人饮水是怎样呢？
把水放在那个手里面。
将水放在手里面。
就好像狗一样的连这个水。
就好像狗一样咁样舐啲水
啊，把水从漆盘咧拿上来的，好像狗这样舐。
将水喺从溪嗰度整上啊，攞上嚟好似。
另外一种人呢？
另一种人呢？
一听见吩咐的时候，马上跪下去。
另外一啲人呢，就听到吩咐之后，马上跪
下去。跪下去喝水。
跪落去饮水。
结果神把这两种人分开。
结果神将呢两种人分开。
好像狗这样舐水的人只有三百个人。
好似狗咁样饮水嘅人只有三百人。
那么其他呢有9700个人呢是跪在地上来喝水的。
其中有9700人系跪喺地上饮水嘅。
有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
有啲解经家讲。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好有意思。
不晓得是真是假，你们自己来定的。
唔知道真系真定假，但你
解经家告诉我们说。
解经家讲俾我哋听。
这个9700个人呢，随随便便用他们的膝盖。
这些9700人随随便便用他的膝头，
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得太过习惯了，
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得太过习惯
了，就很容易呢，他们就跪下了，
很容易他们就跪下
了，很自然就跪下了，
很自然就跪
了。但是这其他300个人，他们不随便用他们的膝盖，
但其他300人不随便用他的膝头，
他们除了耶和华以外什么神都不被跪拜，
他除了耶和华之外什么人都什么
神
都不拜，
所以神就看中这300个人，
所以神就看中这300人
来选召他们，
来选召他们。
那无论这个解释对与不对，
无论这个解释对与不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很有道理。
无论是对不对，
无论是对不对，
总是神是选召这300个人，
总是神是选召这300人，
是他亲自来选召的，
是他亲自来选召
的。他用的办法的确跟我们不同，
他用的办法的确跟我们不同。
比方这些大学怎样选挑选这些学生的呢？
比方那些大学怎样去选那些学生呢？
要是这些出名的学校，耶鲁啦、Harvard 啦、Princeton 啦、Stanford 啦，这些他们都是把最好的学生拿来。
那些出名的大学都是用将最好的学生拿来。
啊，这些中学生都是在这个 AST 那个 test 里面很高的一个成绩才拿来。
那些学生
SAT 还是 SAT？所以我没有念过这些，不懂。SAT
都是将啲 SAT 成绩最好的人的学生拿来
啊。那么美国政府怎样选这个抽壮丁的？
美国政府怎样去抽壮丁呢？
那么抽了你18以后你进去呢，他们要考过你。
你18之后他们要考过你，
还要考这个智力测验，那个 IQ test，
还要考那些智力测验。
完了以后要经过医生心理治疗专家来测验他们，
完了之后仲要经过医生心理治疗专家、
啊。他们要找这些凡是这些壮丁都是体格也好，这个心理各方面都是健全的。
凡是他要的壮丁都是要体格又好，心理又健全。
啊，普通一个壮丁他们不要。
普通一个壮丁他们不要。
但是神拣选人的办法不一样。
但是神拣选人的办法不一样。
他们拣选一般有心依靠他。向他跪拜，不向任何偶像跪拜的人。
他要选那些有心依靠他，向他跪拜，不向其他人跪拜。
他选召一般任何事情都不怕，只怕耶和华这一般的人。
他要选这一班，任何事情都不怕，只怕耶和华这一班人。
这300个人都是清清楚楚晓得是神选召他们的。
所以这300都清清楚楚知道是神所选召。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清清楚楚晓得。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都应该清清楚楚。
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选召，是他的呼召。
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他的选召。
圣经说，在没有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圣经话仲喺未创世之前，神喺基督耶稣里边。
你有没有看见神拣选我们这个目标？
你有冇睇见神选择我哋嘅目标？
你有没有看见神拣选我们的办法？
你有冇睇见神拣选我哋嘅办法？
不是因为我们勤劳，
唔系因为我哋勤劳，
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才干，
唔系因为我哋比别人有才干，
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
唔系因为我哋比别人聪明。
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简单依靠的信心。
神拣选我哋，因为我哋有一个简单依靠嘅心，
有一个很愿意顺服他的心，
有一个愿意顺服佢嘅心，
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耶和华的信心，
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耶和华的心。
所以这样的人神才能够使用，
所以这样的人神才能够使用。
你我是这样的人，
你和我是这样的人，
很平凡的人，
很平凡的人，
很软弱的人，
很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肯依靠神，
但我们肯依靠神，
敬畏他，
敬畏他，
他就拣选我们，
他就拣选我们。
所以我们人数虽然少，
所以我人数虽然少，
但是不怕，
但不怕。
特别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当中，
特别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当中，
我们基督徒是那个少数当中的少数，
我们是基督徒的少数当中的少数，
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少数当中的少数的少数，
我们中国基督徒是少数当中的少数的少数。
哎呀，不容易做一个基督徒啊，
不容易做一个基督徒。
你若是在学校里面的话，
你如果在学校里面，
你觉得非常孤单，
你觉得非常孤单，
同学都是非基督徒，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
同学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
你若是在公司里面，
你如果在公司里面，
你也发觉同样的情况，
你都发现同样的情况，
大部分同工都是非基督徒，
大部分的同工都是非基督徒，
他们那个话语人生观对你的都不是相同的，
他的话语人生观对你都不是一样，
你都觉得自己觉得非常孤单，
你觉得自己非常孤单。
但是有一样你应该晓得，
但有一样你觉得
你清楚知道是神所选召你的，
你要清楚知道是神要选召你的。
这三百个人他们晓得，
这三百人他们知道。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这三百个人他们清清楚楚神的应许，
他们这三百人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应许。
在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说，
在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说，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
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人都可以各归各去去。
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人都可以各归各去。
神应许借着三百个人要把这个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
神应许要借着这三百人要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
神赐给他们这个应许，
神给他们这样的应许。
所以这三百个人抓住神的应许在前面攻打，
所以这三百人抓住神的应许在前面攻打。
虽然疲乏，仍旧追赶，
虽然疲乏仍旧追赶，
因为他们有神的应许抓在他们手中，
因为他有神的应许抓在他手中。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有神的应许在我们手中。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有神的应许在我们手中。
在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在旧约到新约，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在旧约里面，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
在旧约里面，神话他用永远的爱爱你们。
在新约里面，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不离弃你们。
在新约那里主耶稣基督说我不离弃你们，
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很多宝贵的应许，
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很多宝贵的应许。
因此我们基督徒没有理由半途而废，
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没理由半途而废。
我们前面的路程虽然是困难，
我前面的路程虽然是困难，
但是我们得着神的应许，我们就应该往前走。
但我们得着神的应许，我们就应该向前走。
好，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为什么这一班人虽然疲乏仍旧追赶呢？
为什么这班人虽然疲乏仍旧追赶？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过去神怎样给他们有胜利得胜，
因为他们经历过过去神怎样叫他们能够得胜，
虽然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
虽然还没得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胜利，
但他们已经得到部分的胜利，
所以他们深深相信他们那个最后的胜利是在他们前面，
所以他们深深相信最后的胜利在他
前面。所以也是做你跟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一点也是给你和我很大的鼓励。
对我们基督徒的过去的经历当中，
在我们基督徒过去的经历当中，
无论是个人也好，整个教会也好，
无论是个人也好，整个教会，
我们都经历过神在给我们有好多方面的胜利，
我们都经历到神给我们好多好多方面的胜利，
但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
但还没得到完全的胜利。
比方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比方说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
神怎样拯救我，
神怎样拯救我们，
给我有力量来克服我以往的坏的习惯，
给我们怎样有力量克服以往坏
坏的习惯，
坏的脾气，
坏的脾气。
所以我靠着主的恩典呢，克服这些难处了。
所以我靠着主的恩典克服这些难处。
我们从整个教会当中看得清楚。
我从整个教会里面看得
清楚。在过去几年当中，神怎样给我们有恩典，能够把这个建堂的工作能够部分成功。
在过去的时候，神怎样给我们的恩，给我们教会的恩典，将这个建堂的工作能够做得成功。
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不是我们最终的聚会的地方。
这个聚会的地方不是我们最终聚会的地方。
再过几年，我们在后面呢，再建造一个更大的礼拜堂。
再过几年，我们要在后面建造一个更大的礼拜
堂。但是我们已经经验过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了。
但我们已经经验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我们几百个会友不是有钱的人。
我们几百会友不是有钱的。
神给我们有一个力量，把这个建筑物能够盖好。
神给我们有力量，将这个建筑物能够盖好。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得到这样的经历。
我们就深深相信，我们前面的工作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就深深相信，我们前面的工作一定会成功。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也是这样子。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也都看到。
神的教会虽然在过去有很多的失败的经历。
神的教会虽然在过去有很多失败的经历，
受很多敌人的攻击，
受很多敌人的攻击，
要把他的教会来毁灭，
要将他的教会毁灭。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感谢主，
主耶稣基督教会仍旧今天存在。
主耶稣基督教会今天仍旧的存在。
甚至有很多无神主义的国家想把基督教毁灭，
甚至很多无神主义的国家已将基督教毁灭。
但是基督徒仍旧存在在那些国家里面，
但基督徒仍旧存在在那些国家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过去这个部分的成功是我们做前面最后成功一个榜样。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看到前面成功的一个榜样。
因此我们遇见一些面临一些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所以我们遇见一些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能够放弃。
最后一个原因很宝贵。
最后一个原因很宝贵。
这300个人能够虽然疲乏仍旧追赶是什么原因呢？
这300人虽然疲乏仍够追赶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有一位很英明的